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感谢主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关两月之间，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最主要从事于教会的圣工，甚至上台领会，那我们对于圣经以及圣经的背景呢，当然有需要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今天早上我们所要谈的是两约之间，这个最主要其实一般来说这一段的历史其实大家基本上会比较陌生，因为圣经都没有提啊，圣经没有系统的去提这一段的。我们常常讲说马拉基书结束之后呢就跳到马太福音，那中间大概有400年的这个差距呢，基本上都会认为是空白的。那事实上应该不是这样的，就说在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资料，那当然更多的资料是从其他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来得到的，比如说犹太古史啦，或者世界史，从里面去得到这些资料。那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事实上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在几千年的这一个转折之间呢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他各位在看这个的时候呢，他下面是他的年代，那这个是从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后，那从西元前3000年开始，那现在他已经跑到西元前1400年左右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巴勒斯坦在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所以等一下我们最主要是看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在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是被埃及统治的。那这里讲到了1400年，其实大约是在亚伯兰以撒雅各之后到约瑟。亚伯兰的时代当然有很多的讲法了，那一般我比较会采取的是1750年，西元前1750年，这个时候大概是亚伯兰的时代，在中铜器时代，那之后往后这样子。那这个出埃及呢大概是在1230年。那我们先看一下，就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最早呢这个地方其实他已经跑到这里来了，其实在现在讲的是埃及，这是埃及王国统治的巴勒斯坦，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是赫人啊，是赫人王国在先前2000多年以前。那后来赫人呢有一个帝国，但是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赫人帝国不是那个大卫杀死乌利亚那个赫人哦，不是那个赫人，这个赫人帝国是在北亚啊，那大卫杀死乌利亚抢了88，那一个赫人那个是巴勒斯坦里面的赫人，这两个是不同的啊，这两个是不同的。好，这是以色列王国。那你会想，哇，以色列王国有这么厉害吗？他有这么大吗？他把以色列王国里面，就说从大卫建国之后，最大版图在这个地方出来。那这个地方出来呢，你如果看这个绿色的最北边，其实已经靠近了伯拉大河，已经靠近伯拉大河。神跟摩西说，以色列人的疆界呢，西边到海，东边到河，北边也到河哦，北边也到河。那到哪里呢？到大河。那所谓的大河是哪里？就是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已经接近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那个地方，伊拉克那个地方。那以色列曾经有过 版图这么大。在什么时候呢？在所罗门，在所罗门的时候，他的版图曾经有扩充到这么，但时间很短，时间很短，因为所罗门之后就分南北国，他整个国势就往下降，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再这么强了。好，这是亚述。你看下面的时间呢，大约是在700年左右。这里有一个那个数字是721年，大概721或72，就是北朝灭国的时候。北朝灭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是亚述帝国起来的时候。那他统治的地方呢，曾经跨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当然他也跨到埃及了哈，往南边到埃及。那中间一块深蓝色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那这个时候是亚述统治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你现在看到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呢，我们今天会讲这一个历史，就是巴比伦后来呢，他曾经统治到，事实上巴比伦跟亚述比起来，亚述在比较偏北，而巴比伦比较偏东一点，它比较偏东一点。然后呢，它整个版图呢，其实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它已经跨到了巴勒斯坦，然后再往下延伸，一直到埃及，一直到埃及。这大概是在500多年的时候，这是新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呢，是在西元前1900多年。那是古巴比伦王国。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常常读到了汉谟拉比法典，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汉谟拉比法典那个是古巴比伦王国，那是西元前1900多年的那一个古巴比伦王国。而在圣经里面，把南朝犹大国灭掉的那个国家，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新巴比伦王国。哦，这两个其实同一个民族啦，但是呢他们在不同的年代里面兴起这样子。你现在的这个巴比伦王国后来被谁灭掉？被波斯。圣经里面有嘛，波斯王古列，就是以斯拉记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的，这就是所谓的波斯。波斯，然后他已经往东，更往东，就是今天的伊朗，甚至再更往东一点。那波斯帝国呢，其实它的版图超越了亚述跟巴比伦，它统治了更东边，然后西边呢一样，它跨到了这个巴勒斯坦，甚至往南到埃及啊，然后更往西的啊，那更往。之后你看到的这个呢，是马其顿帝国，这是从西边过来的，就是亚历山大，希腊大帝，希腊大帝马其顿帝国，这是从西边过来。刚刚的帝国就是从东边过来，但是这个马其顿帝国呢，它是从西边过来的，因为它是从希腊出来的，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它的版图一直到东边接近了印度河，就是其实他没有征服印度了，他没有征服印度，但是已经跨到印度的边界了，他已经跨到印度了。那最主要是亚历山大，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他的版图没有继续扩充。好，你现在看到的是红色，红色就是罗马，罗马是更西边的，希腊半岛在整个南欧里面算在中间，但是更西边的是意大利半岛。那罗马呢是从这个地方发起的，那从这个地方呢它往东一直的扩散，所以你看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一个地方呢，事实上是被罗马统治的。那这个呢，事实上已经到了西元前六几年，一直到西元后了，这已经是西元后的事情。所以耶稣或者是使徒那个时代，全部都是罗马帝国统治的。这就为什么耶稣他被审问的时候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因为背景是这样子。 那这是拜占庭。那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讲到这么后面，我们今天只谈到了大约是西元前四年，就是大希律死掉的时候为止啊。那一个大希律就是追杀婴孩耶稣的那一个，就是在伯利恒杀掉婴儿的那一个啊。我们大概今天只会讲到呢，那后面这个大家可以这个等于西元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再谈，不是在今天的话。你们不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拜占庭帝国，沙丁，这个是回教，这是回教。你现在最后看到这几个呢，其实都是回教势力的啊。这一个也是啊，这一个帝国在回教国家里面是非常出名的。啊，这个跟东方有一点关系，这是什么？这是蒙古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蒙古没有统治到巴勒斯坦，它在北边，巴勒斯坦北边，蒙古没有统治到巴勒斯坦。这是蒙古，中国的蒙古啊。这是鄂图曼帝国，这是鄂图曼帝国。那后来就是欧洲了。欧洲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国联呢他们所托管的，后来交给英国。所以第一次大战完以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英国托管的，但不是英国的土地，是联合国拜托英国托管的。所以在二次大战完的时候，以色列要独立的时候，其实英国有很关键的力量，但是到最后他们放弃这个地方，所以以色列才有办法成立国家了。好，这是1948年5月14号，或者说5月14号晚上啦，但是用犹太历就5月15号呢，以色列立国了。所以他们今天的以色列国事实上是二次大战完独立的国家。那当然这个地方后来就有很多的纷争了啊，世界各地呢也开始有了很多地方渐渐的独立，尤其是二次大战完以后，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我们大概把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是就说整个以色列史呢，在从西元前3000多年一直到西元后的今天呢，中间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犹太民族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受到了很多的转折。他们真正独立的时间，你如果看刚刚那个历史年表，其实很短，其实非常短。在亚伯拉罕之前哈，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那后来亚伯拉罕被神选召从加勒底的乌尔，事实上是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然后到哈兰，然后进入迦南地，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开始居住。但事实上后来整个雅各家族下到了埃及，就是因为约瑟的关系，他们整个雅各家族下去，一直到摩西的时候再回来。那回来之后，事实上那个地方还是很多人在居住，所以后来约书亚记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全部都在打仗，一直到士师记都还在打仗，一直到扫罗大卫全部都是，他们一天到晚只会做什么？只会打仗。为什么？因为敌人都在里面啊，敌人不是在外面，就是在他们居住的土地里面，所以他们一直都在打仗。那真正享受太平的日子呢，真正的所谓以色列独立建国，一般是从大卫算起。扫罗其实在整个当时来讲，他比较类似一个部族的联盟而已， 也就是说各支派联盟起来这样子而已。所以扫罗真正统治的地方其实非常小，然后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渐渐扩充出来，那一直到所罗门才真的把版图给打开了。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他最别的时候可以到伯拉大河，这是很不得了，因为神跟摩西的预言呢在所罗门的时候真正的实现了，但是这时间很短，因为根据圣经里面写所罗门在位只有40年，是不是真的40年其实都有疑问啊，但是好就当作40年也不过如此，因为后来分成南北朝以后呢整个国家就不是这样子，他们整个国势啊在所罗门之后完全的衰退。那分成南北朝以后，其实说真正说起来，以政治力量来说，北朝比南朝强很多。南朝事实上一直都是一个弱国。我们从圣经观点来看，会一直以为，南朝很蒙神祝福啦，怎么样？这没有错，因为他是大卫嫡系，而且他们敬畏神。但是如果以当时的整个国际局势，中东的国际局势来看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的北朝其实是很强的。你大概很难想象亚哈在位的时候是北朝的盛世，他是一个很不好的王，没有错，从信仰上看，但是在国势上来讲他的国势非常强。后来亚哈这一个家族被灭掉，被耶户灭掉以后，我们以为那耶户很强，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强，因为他曾经到亚述去朝拜，那更不要讲南朝，南朝其实是更弱哦。那这个之后呢，就说南北朝结果之后，后来在72年的时候北朝被灭掉，然后一直到587年的时候巴比伦起来再把南朝灭掉，然后再一直往后延伸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我们从722年讲起，就或者我们刚刚看图表721年，那现在请各位看一下我的讲义。在讲义里面呢，我们一开始呢看到了这个722年，或者说721年，在这个时候亚述把北朝的以色列国灭掉了，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记载的，而且这一段造成了很强烈的这种可以讲历史冤仇啊，然后造成了几乎没有办法弥补的这种宗教遗憾。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7章，列王记下17章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章，而且在这一章里面呢就圣经的信仰观点跟历史来讲，17章非常重要。列王记下17章呢，这里讲到了说，一开始讲到了以色列的国王，这是最后一个国王叫何西亚。那这个国王呢到最后被灭掉了，那灭掉以后你现在看哈，我们看那个第三节，17章第3节，亚述王这个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因为这个何西亚他进贡那个亚述王，可是后来呢他就不想这样子。那当时的这种合纵联合大概是怎么做，常常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以色列国或者是犹大国，因为他们是弱国，所以他们会去找一些国家联盟，比如说找亚兰甚至找亚述。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怎么样，这是何西亚他因为那个亚述王来攻他，所以他输了嘛，输了他就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只好去进攻人家，但是他不甘这样子，结果呢他去找埃及，这里讲他去跟埃及联盟，然后要去反抗这个亚述国，但事实上到最后还是输了。 因为埃及到最后也是被亚述给并了、好，看那个第四节，他不照往年所行的跟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就把他锁进囚在监牢里面。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他们的国都，北朝的国都，然后围困了三年，在何西亚王第九年的时候，这个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就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跟歌山的哈伯河边，并亚这个城邑。就是说在何西亚王第九年的时候呢，北朝就灭亡了。那这一年呢是公元前的721年或722年，亚述王把这个北朝给灭亡了。那么在圣经里面，从第七节一直到23节啊，这一段其实不是历史，这一段是在讲以色列国为什么灭亡的原因。这是圣经写的，就是说你如果读圣经，你从第七节一直读的时候，读到23节，你可以发觉这一段根本不是在讲历，就是他在重述历史，但是他真正在讲的什么？是说啊，为什么今天何西亚会被杀死，然后被掳掠，然后北朝以色列国为什么会灭亡？他在讲原因。那其中当然他讲的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偶像，就是敬拜偶像。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自己看一段，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哪一段呢？是24节。24节以后，因为亚述王的亚述帝国的一个政策，造成的以色列不可弥补的一个遗憾，跟后来的一个宗教纷争。我们看24节，亚述王就从巴比伦、古地、亚瓦、哈马跟西瓦。西法寡因呢，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中间。也就是说，当时亚述王，这段请各位一直看哈，各位可以一直看，看到哪里呢？看到这一章结束了哈，看到这一章结束。我大概讲一下这一段整段是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一段是说亚述王当时有一个政策。他为了要把这个北朝这个民族哦，不是这个国家，因为国家已经被他灭亡了，他现在把这个民族呢整个给瓦解掉，就是从此以后世界上没有以色列人，这样当然是指的北朝。那他怎么做哦？他的做法是这样，他从他的国土里面的，这里讲到了好几个地方嘛，好几个地方的居民呢，他把他迁到撒玛利亚来。那你说啊，其他地方其实人很少，啊，有一些已经被抓上去了。那么，因为撒玛利亚是都城，所以人很多。那么现在呢，已经被灭，这个城破被灭亡以后，他把人呢全部集中到这个地方，集中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再把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再拉出去，去住在很多地方。这是灭族政策。所以到最后这个地方，你如果一直读下去，你会发觉哦，因为很多人进来，结果他们进来到撒玛利亚以后呢，这些外邦人进到撒玛利亚以后，什么东西带进来呢？宗教。这没有什么奇怪，现在台湾的外籍新娘很多，我告诉你，以后台湾会有很多越南的神，我不骗你，这一定会的，一定会，只是现在你觉得因为人数还不够多了，如果台湾的越南新娘超过50万以上，甚至到100万的时候，你可以在台湾看到越南的庙，这很正常，这没有什么奇怪。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外族人他们见到撒玛利亚，他们把他们的神都带进来了，结果发生瘟疫，发生灾难，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就这个亚述王想，那怎么办？他就去他们抓去的那些人以色列人当中去找祭司利未人，叫一个人回来教他们怎么拜神。啊，怎么拜神呢？是用以色列人的方法拜神，这样。啊， 结果你发现什么？宗教混浊了啦。他们这个在撒玛利亚里面的人呢，他们也拜自己的神，也拜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整个宗教已经混浊。然后第二个，通婚。亚述国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要把这个民族灭掉。那怎么把它灭掉呢？通婚啊，因为他们的人多嘛，以色列的人少，撒玛利亚的人少，然后进来通婚，然后一通婚就完了。不只是你的宗教已经不那么纯，你连你的血统都没有那么纯，这个造成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痕了。在圣经里面哦，一直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的，撒玛利亚人常常都是被分出来的，连耶稣都没有例外。撒玛利亚人或者撒玛利亚城都是被分出来，特别分出来的。比如说耶稣这个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然后圣经就会特别说啊，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为什么要强调这种东西呢？为什么要强调他是撒玛利亚人呢？因为他就是不一样啊，他就是不一样。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跟使徒说，好，你们现在要去传福音了，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后面那句要什么？撒玛利亚。为什么要特别讲撒玛利亚？因为它就是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人就是跟犹太人不一样，就是跟犹太人不一样。最典型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走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他坐在井边，结果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来取水的时候呢，耶稣说，你给我水喝。那个人说，哎，你是犹太男人呢，你怎么跟我搭讪，跟我打交道呢？我们彼此是不来往的。为什么彼此不来往呢？从列王记下十七章开始。为什么？因为从列王记下十七章，后来犹太人在回归的时候，他们就不承认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他们不承认。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承认这些人了，就你们这些人已经不是神的选民了，因为你们的血统已经完全混掉了。那这个在整个历史上面其实造成很大的伤痕。那撒玛利亚人到今天2014年还有吗？还有撒玛利亚人吗？答案是有，但是有几百人而已，好像这个台湾日月潭里面的少族现在是台湾的原住民一族，其中一族啊，但事实上他就有几百人而已。那撒玛利亚人到今天还有啊，到今天还有，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圣经，然后自己的经典，然后自己的这一个宗教。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遵守摩西五经，他们对旧约圣经除了摩西五经以外的所有的经卷全部不接受，因为他们认为那一些都是污蔑我们的。当然包括列王记下，那么这些都是乱写的，那先知书里面都是乱写，因为都是污蔑我们的，所以他们的经典只有摩西五经。那今天如果做旧约圣经考古学，一定要去读撒玛利亚五经，因为那是非常古典、非常古老的经典。这是做旧约圣经考古学的时候。好，给各位看一下那个撒玛利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很抱歉，我这一张图哈，各位可能没有帮我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然后这里面呢，下面你看到这些人，你看到他穿的应该是白衣，其实因为这是夕阳啊哈。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守七七节，他们守五旬节啊，守五旬节。为什么他们守五旬节？哎，拜托，他们是犹太人呢，他们是雅各后代。你不要忘记，他们是雅各后代， 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时候，他说：“你有比我们正统吗？我们的祖先的井在这里呢，雅各井在这里，在哪里？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啊。所以耶稣，你这个犹太人算什么？你有比我们正统吗？”啊，他跟耶稣辩驳嘛，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所以他们所，我刚讲过，他们所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里面的所有的祭典节期，他们全部都遵守，他们都遵守。我们看另外一章哈，好，这一章就很清楚了哈。这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服装。他们在守节的时候，全部穿白衣服。这些都是撒玛利亚人啊，他们穿白衣服。那帽子呢？其实最主要还是以白色为主啊，当然也有红色。那么你中间看到了这个人，中间看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是谁呢？这是他们的大祭司。撒玛利亚人有大祭司，那么呢，他们大祭司呢有一个名字，就是世世代代都是那个名字啊，叫腓尼哈。他们的大祭司的名字就是腓尼哈，那当然如果要这样分，当然变成要腓尼哈一世、腓尼哈二世、腓尼哈三世这样，反正大祭司全部都是腓尼哈。那这一个，这个就是他们的大祭司，还有他手上拿的那个是什么？圣经。我们到今天都还是这样讲，圣经有第几卷啊？这个旧约39卷，凭什么说卷呢？因为人家本来就是卷啊，本来就是卷啊。虽然我们现在的圣经根本不是卷啊，因为我们已经印成这样子，因为本来就是卷。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就摩西五经了，摩西五经。这是他们在守节的时候，守节的时候的一个。照片，这只是几年前而已，这是几年前啊，这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在722年亚述把这个北朝灭掉的时候，其实呢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后果。那最主要是亚述的政策啊，他的那一个灭族政策造成了整个北朝以色列国呢有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从此以后，撒玛利亚人这一个，我们要说一个民族吗？也不这样，应该算是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部落了哈。他们就独立出来了，独立在犹太社会里面。那这个呢，一直延续到耶稣的时代是这样子啦，那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虽然他们人数其实很少。当然如果按照民主学的一些研究，世界人口学一些研究呢，社会学的研究，一个民族只剩下几百人，应该很快就会灭族，很快会灭族了，因为它会真的没办法存在。因为几百人，你怎么样维持血统呢？几乎可以讲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你一定要结婚嘛，你要跟谁结婚？几百个人，我跟你说，耶稣教会几万人，迁来迁去都是亲戚。那这个几百人到最后近亲结婚啊，这是不可行的，对不对？到最后呢，其实这个民族可能会灭掉。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跟外人结婚，一定要跟外人结婚，那到最后这个民族会灭掉。这是有关撒玛利亚啊。那这个呢是在722年的时候，我讲义里面722年的时候呢，亚述把这个别朝灭掉，这个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列王记下17章，这是一段很重要的一段记叙了哈。那第二个年代呢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刚刚看那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亚述帝国之后呢是巴比伦王国，对不对？就是新巴比伦王国。那新巴比伦王国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在612年的时候呢，他把亚述的尼尼微城给攻陷了，在612年的时候，但是亚述还没有灭亡，亚述还没有灭亡。事实上， 亚述的尼尼微城并不是亚述的真正的国都啦，它应该算是夏宫啊，它不是真正的国都。但是在612年的时候，因为巴比伦王朝起来，然后在612年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亚述的尼微城灭掉了。那在610年的时候，把哈兰这个城灭掉了。在610年，那真正把这个亚述灭掉呢，是605年。在605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国王呢叫做拿布波拉萨，他攻陷了亚述城的这个加基米斯。加基米斯其实是亚述的最后一个城，这个城呢到最后给灭掉了，这个城给灭掉了。那这一个呢，在圣经里面呢，曾经有相关的一个记载。我们来看历代志下，请看历代志下的35章。其实我可以只讲历史了哈，但是讲到最后，可能有人会跟我说：“传道，你讲这个干什么？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要把圣经里面找出来，告诉你跟圣经有关系。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5章，这是讲约西亚的时代。约西亚在位啊，约西亚在位是主前的640年，一直到609年。那真正这个亚述灭亡其实是在605年，所以这个约西亚死掉的时候，亚述还没有灭，但是那个时候亚述已经很弱了，因为他在612年跟610年的时候，他的城市都已经被攻陷了。哦，那我们来看相关的记载，请看35章的20节，我们看20节。这一些事情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就伯拉大河的这个加基米斯。加基米斯我刚讲过是亚述的最后一个城，对不对？那这个谁要去攻他呢？是埃及王尼哥哦。那约西亚呢就出去挡他，他就差遣使者，这个尼哥就差遣使者去见约西亚说：“哎，犹大王，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今天又不是要攻你，我只是要攻击跟我征战的人，并且神吩咐我要赶快做，你不要干预神的事情，免得他把你灭掉，因为神跟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呢，他就改装要跟他打仗，不听从神借着尼哥的口所说的话，他就来到了米基多平原跟他征战。那弓箭手就射中了这个约西亚王，王就对他说：“哇，我受了重伤，你让我出阵吧。”他的臣仆就把他扶他下了战车，上了第二辆车子，送他回耶路撒冷，他就死掉了。然后他就葬在列祖的坟墓里面，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啊，耶利米呢也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的歌唱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一直到今天。啊，那这就成为一个惯例了。啊，好，这一段记载在讲什么？讲约西亚死掉，对不对？那这一年是哪一年呢？这一年是609年。那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是埃及要去攻打那个亚述的最后一个城市呢，就是加基米斯。那个时候约西亚为什么要出去阻挡？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约西亚其实跟亚述比较好，北朝已经被亚述灭掉了，那南朝那个时候呢对巴比伦是非常的恐惧，从那个西西家以后就是这个样，西西家还傻傻的把那个国库打开给那个巴比伦的那个使臣看，哎，你看我们家都有钱多怎么样。以赛亚就跟他说：“你做了愚蠢的事情，这是敌人哎。”但是西西家那个时候不认为这个巴比伦是敌人，他们认为敌人是亚述，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才刚刚开始而已嘛。但是到了这个约西亚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强了。而且我们刚刚看，这是609年，612年跟610年的时候呢，这个尼尼微跟哈兰都已经被攻陷了，就是说亚述已经被攻陷。但是这个 约西亚王，犹大王约西亚王，他跟亚述的关系比较，因此他就阻挡埃及的国王尼哥北上去攻亚述的最后一座城。啊，当然他输了啦哈。尼哥跟他说：“你不要嘛，你在旁边看就好。我上去打是打亚述，又跟你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约西亚认为不行啊，我还是要阻挡你，所以他们在米吉多平原打仗。结果他虽然改装了，结果还是被弓箭手射中，他就死掉了。这个当时有人认为说啊，这个约西亚王实在是给不了，那没你的事呢。但是你要权衡当时的一些政治局势，他有一些政治考量，所以约西亚才这么做的啊。但是很可惜，就说他失败了。好，那我们这个是609年，对不对？那到了再经过四年以后，再经过四年以后，到了605年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呢就把这个亚述给灭掉。那那个时候亚述就正式灭亡了哈，就真正灭亡就没有了。那从605年之后呢，在同一年哦，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就是把这个亚述国灭掉那个国王，在同一年死掉了，同一年死掉。然后他的儿子就起来当国王。那这个他的儿子这个国王呢，在圣经就非常非常有名，这个人叫尼布甲尼撒。哎，尼布甲尼撒，我们一般其实我们最有印象的应该是但以理书啦。我们最有印象，你不讲一首，就是但以理书。哇，他这个失去人的灵性啊，吃草如牛啊，等等，就是那一段故事。但事实上，在列王记下里面，跟历代之尤其列王记下，犹大最后那个晚年的时候，犹大王国这一个王国的晚年呢，其实你不讲一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到最后是巴比伦把这个把这个犹大国给灭掉的，是他们把它灭掉的。那尼布甲尼撒他在位时间其实非常长了哈，他从605年一直到562年，非常非常长，他在位时间非常长，一直到562年。那犹大国，南朝的犹大国呢，是在587年的时候灭掉。所以犹大国被灭掉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是在位的时间，因为他到562年，562嘛，那587的时候他当然还在啊，他当然还在。有关这一段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23章。不过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说一直看哈，因为这一段很长。你看列王记下23章一直到25章，这整段哈都在讲这个犹大王朝的末年。23章是讲约西亚，然后23章结束以后，你看23章到最后，列王记下23章到最后到28节以后，他讲约西亚就死掉了嘛，他死掉，他上去阻挡尼哥啊，结果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呢，他的儿子约哈斯，在30节那边说，他的儿子约哈斯呢就当王了。但是这个王呢做得很短，你看那个32节，约哈斯起来当王的时候呢，33节说法老尼哥就把这个约哈斯呢把他关起来了，不要他做王了，然后立了这个他的儿子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啊，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敬，就是后来所谓的约雅敬。那为什么他把约哈斯抓起来呢？因为他的爸爸阻挡尼哥打仗啊，而且被尼哥给打死了。那现在他的儿子约哈斯起来当国王，尼哥呢看不顺眼，他要把这个国王废掉，然后把他抓走了，然后立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利亚敬，就是后来的约雅敬呢， 就当国王。所以约哈斯呢，其实当国王很短，几个月而已，因为他就被尼哥废掉，被尼哥废掉。那约雅敬后来就当国王了。36节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25岁，他当国王呢，总共11年。啊，约雅敬在位总共11年，但是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呢，问题就出来了，什么？就是巴比伦来了。24章以后就讲什么？巴比伦来了。你看那个24章第1节，约雅敬的年间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上到犹大，那约雅敬呢就服侍他3年。他在位11年，那但是他服侍他3年，为什么？因为人家打败你啊，然后后来又很多军队攻下来了。那他们就全部都，就约雅敬这个时候，其实就犹大末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弱了，哦，非常的弱。好，那11年他死掉了以后，在第6节讲说他死掉了，那么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就接续他爸爸约雅敬做王了。可是呢，第8节说他只有在位3个月。为什么他只有在位3个月？因为那个尼布甲尼撒上来就把他抓走了。他的不巧是叔叔还是伯父，就约雅敬的叔叔或伯父呢，就是约哈斯呢，被尼哥给抓走了。然后他的爸爸当王当了11年，但11年死掉以后，换约雅金上去，但是只有当3个月。3个月以后呢，换巴比伦王把他废掉了，就把他抓走了。但是他没有死哦，他没有死，他一直活到560几，一直到巴比伦王死掉的下一个王起来呢，约雅金还活着。他只是被抓到北边的巴比伦去而已啊。这个25章的最后有写啊。就是列王记下的最后一段，就是讲这一段故事。但是他就被抓走，抓走以后呢，他们就这个，你看啊，那个第10节啊，24章的第10节，这里就讲说，这个尼布甲尼撒就上来攻这个耶路撒冷城了哈。然后呢，把很多人啊，很多宝物啊，什么全部都抓去了。你要知道，他们真正抓的是抓谁？上流阶级。当时巴比伦在抓人的时候，他们抓那一些贵族、王宫里面的，还有大臣，然后社会精英、贵族，这些人全部被抓走。这就为什么大英里会跑到北边去？大英里为什么会跑过来？你要知道，大英里的出身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他爸爸不是跟耶稣一样是木匠，不是。所以他是贵族之后，甚至他是王室后代，只是不是嫡传而已。那丹尼的那3个朋友全部都是，他们全部都是贵族。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啊，他们都是读过书的。在那个时代里面，识字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在那个时代，我还记得我的阿公啊，我的阿公现在活着100多岁嘛，他就国小毕业，因为他读过国小，他会记账。跟你说，他已经不得了了。这不过是100多年前的事情。我小时候还看过阿公啊，对不对？但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只要你识字，那已经不得了。因为带你识字啊，所以他不得了。那在那个时代里面呢，好，这个列王记下24章就讲到了这个国家到最后了。那后来这个约雅金被抓走了，然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立谁呢？立约雅金的叔叔，不是他的同辈哦，他的叔叔，等于是跟约哈斯跟约雅敬同辈的那一个人，就是后来的西底家，就是约雅敬的叔叔当国王。这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国王，就是西底家。但是他比约雅敬还高一辈啊， 他的爸爸是谁？他爸爸是约西亚，所以约西亚的儿子里面有三个当国王，一个是约阿斯，他被尼哥抓走，另外一个是约雅敬，当王11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国王西底家，也是在位11年，但到最后他眼睛被挖掉，被抓到北朝，让北边那巴比伦去了。那就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当过国王3个月，而他是最后死掉的。这个在列王记下25章的最后一段就记载这一段故事。那这一个呢，到25章以后呢，就讲到他们来攻城，他们攻城耶路撒冷，总共被围了1年半。他们在10月的时候围城，4月的时候城破了，然后5月的时候圣殿被烧掉，7月的时候西底家殉国。那这几个月后来在犹大历史里面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在这几个月里面全部都禁食，全部都禁食。这个是有关这个犹大国到最后灭国，就是在587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从25章以后，一直到最后整个死掉。那西底家死掉了以后呢，后来这个地方就不是国家了，那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省，就是巴比伦国里面的一个省，然后他们就设了省长。那这省长是谁呢？省长叫基大利。我们看25章的最后那个22节以后呢，他们就立了，22节最后说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那这个他只是省长，他不是国王，他不是国王啊，他是省长。可是这个省长到最后呢被杀掉了，被斯玛利约哈南斯玛利他们把他杀掉了。这个呢在25节，以斯玛利就带着10个人来，把这个基大利呢跟他在米斯巴的犹太人加利底人全部都杀光了。杀光以后呢，他们也怕这以斯玛利这一个人，这个人这不是一个民族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然后带了一批人把这个基大利杀掉，杀掉以后他们怕他们跑到哪里？跑到埃及。跑到埃及的时候呢，在耶利米书39章到43章里面，耶利米书39章到43章就记载这一段故事。为什么？因为耶利米被抓去了。耶利米他一直跟西底家讲，西底家都不听话，然后到最后西底家殉国。殉国以后呢，当然他很伤心。而这个以斯玛利啊，他们又来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杀了以后呢，他们又强迫要耶利米跟他们一起走。那耶利米一开始其实是不要的，他要留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人把耶利米就抓着，然后一起下到埃及。所以你在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到耶利米从埃及发预言，他在埃及讲预言。为什么他会在埃及？因为被抓下去了，就被他们这些同胞呢把他挟持，然后下到埃及。那一般认为耶利米到最后应该是580年，就国家灭亡以后大概7-8年以后，他死在埃及，死在埃及。那一般推算耶利米当先知大概有超过40年，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当先知了，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10几20岁就当先知，然后在580年的时候呢在埃及死掉。那这个是整个从722年哦，北朝的这个以色列国被亚述灭掉，一直到587年南朝的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给灭掉，这整个一个过程。那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呢，北朝被灭掉呢还没有那么的可歌可泣啦，或者说犹太人对这一段，但是南朝被灭掉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 在耶利米书第七章里面哦，耶利米去劝勉这一些官长百姓啊，这个一些贵族啊，跟他们讲，他们还一直讲一句话，一直讲一句话，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重复了三遍啊，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殿在这里，国家不会灭亡，你不要吓唬我们，你根本就是乱讲。他们认为耶利米是乱讲，但是耶利米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一直以为神的殿在这里，所以你们就平安无事，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不转回，不走在神的路上，这个殿便不能保证你们平安啊！到最后事实证明是这个样子，殿又怎么样，耶路撒冷被灭掉，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神的殿怎么可能会被灭掉，怎么会被掳掠而且被烧掉，他们觉得这不可能，这是神的殿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国家灭亡当然他们很伤心，但是更不可思议的是所罗门盖神的殿，神在这里，约柜在这里，神在这里，怎么可能这个房子这一座圣殿会不见了，会被烧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事实是这样子的。